你知道我们通常习惯把生活中的善恶回报想象成一台怎么说呢？一台宇宙级的自动售货机。
嗯，这个比喻很贴切，
对吧？就是你投入硬币，比如做个好人呢，行一件善事，然后机器就会咔嗒一声掉下来一份祝福或者好运，非常有逻辑。
确实，这是我们人类最本能的期待。
但是如果这台机器一旦卡壳，或者直接在你面前爆炸了，你会怎么办？欢迎你来到今天的深度探索。今天我们要带你拆解一份极其硬核的资料，就是约翰·伍尔顿博士关于约伯记底层逻辑的深度教学。
没错，在这份资料里，我们将穿透几千年的翻译迷雾，去看看当一个人的生活彻底崩塌时，他的朋友们给出了怎样，就是那种看似正确却极其有毒的建议。
哎，而且更重要的是，这个人又如何展现出了一种超越所有利益的终极反击？如果你一直以为约伯只是个逆来顺受、默默忍受痛苦的老好人，那今天的内容绝对会彻底颠覆你的认知。
绝对会颠覆，因为当我们真正走进第一轮辩论，也就是第三到十四章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根本不是什么温和的神学探讨。
那是什么？
这是一个处于绝境中的人在绝地求生。在进入激烈的辩论之前，我们必须先直面约伯当下的心理状态。一切的关键其实都在第三章的那首哀歌里，
就是他失去了一切之后开口说话的那一章，对吧？
对，他失去了所有的孩子、财富、健康，而他开口的第一件事就是咒诅自己的生日。
稍微等一下，这个咒诅听起来有点像人在极度悲伤时的发泄，类似那种哎呀，我真希望自己没出生过这种气话。
那个原文的力度远比这可怕的多。在希伯来语中有三个完全不同的词汇，在很多现代译本里都被简单粗暴地翻译成了咒诅。
哦，哪三个词？
第一个词是 barak， 它原本其实是祝福的意思，在某些语境下作为一种委婉语来表达咒诅。
懂了，就是比较含蓄的说法。
对，但约伯觉得这个词太温和了，它根本没用。他直接动用了另外两个极具破坏性的底层词汇，就是 kalal 和 error。
这两个词有什么特别狠的地方吗？
kalal 是一种带有实质性力量的咒语，而 error 则更极端，它的核心含义是将某个人或者某件事物强行移出上帝的保护圈。
哇，这听起来是要彻底破坏原有的宇宙秩序啊。
没错。不仅如此，约伯在这一章里还明确提到要惹动海怪，也就是 Leviathan。
海怪在那个语境里，海怪代表什么？
在古代近东的文化认知里，海怪可不是什么普通的巨型水生动物，它是绝对无序和远古混沌的化身。上帝创造世界就是建立秩序，镇压混沌，而现在约伯想要唤醒混沌。
天哪，这听起来真的有点毛骨悚然。这让我想到，你知道当电脑系统死机的时候吗？
嗯，怎么说？
就是约伯现在的状态，不仅是按下重启键那么简单，他仿佛是直接潜入了宇宙的底层操作系统，输入了 kalal 和 ara 这种最高级别的删除指令。
这个比喻非常精准。
然后他甚至不惜主动引入海怪这种能引发全面崩溃的致命病毒，他想要强行格式化自己存在的整个系统文件。
确实是这样。因为他自己正在经历人生的极致混沌，所以他召唤宇宙级别的混沌来吞噬自己出生的那一天。在资料里，沃尔顿指出他连问了五次为什么。
一般人受苦都会问为什么吗？
对，但这里最令人着迷的是，约伯求死并不是为了去寻找什么答案，或者去另一个世界寻求安慰。
真的，他不是指望死了以后能去天堂享福吗？
完全没有。我们要知道，在那个古代的历史时期，作为一个非以色列人，约伯的脑海里压根儿就没有永生或者死后上天堂的概念。
也就是死亡就是彻底的终结。
没错，对他来说，死亡不是解决方案，死亡仅仅是一个出口，他纯粹是为了逃避当下的痛苦。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受苦的人问为什么，觉得那是他们在寻找宇宙的真理。
其实并不是。
其实问为什么只是受苦之人的本能，它在神学上其实是个错误的问题。
我这里有点转不过弯来了。如果约伯已经绝望到这种地步，不仅求死，甚至开始抛出错误的问题，连对上帝的信任系统都已经全面崩塌了。
嗯哼。
那人们常说的约伯的完全 英文叫 integrity， 到底体现在哪里？他都在召唤海怪毁灭世界了，这算哪门子的完全？
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冲突。我们对完全这个词有太多的现代道德滤镜，
就是觉得他应该是个完美无瑕的圣人。
对，但他并不是指约伯从来不抱怨或者不犯错。事实上，在这个阶段，约伯对上帝的指控有些是非常黑暗的，甚至是完全错误的。
上帝后来好像也指出了他的错误。
是的，约伯真正的完全在于他守住了一种非功利性的公义。
非功利性的公义，意思是他行义根本不在乎结果。
没错，他行义仅仅就是为了行义本身，这不是一场交易，他不是为了从那台宇宙自动售货机里换回他的骆驼、羊群或者健康。
原来如此。
只要他坚决不承认自己是罪有应得，只要他不为了挽回损失而虚伪地去向上帝低头认罪，他的公义就是纯粹的、独立存在的。
我明白了，也就是说，哪怕他是在错误的指控上帝，哪怕他毫无来世的指望，但他拒绝用一个虚假的认罪去换取哪怕一丝丝的好处。
完全正确，这就是约伯的底线。这场宇宙级别的博弈能否继续，全看他这个动机是不是纯粹的。
哇，所以当这样一个试图毁灭自己却死守动机纯粹的人坐在废墟上时，他的朋友们就登场了。
对，按照人类的本性，朋友们一定会试图来开导他。于是第一轮辩论正式打响，以理发率先登场。
老实说，读到以理发的发言，你会觉得他特别像那种喜欢说教的长辈。
确实有点。
他在第四章直接质疑约伯说，你的敬畏岂不是你的倚靠？这其实就是在说，你不是自封虔诚吗？你那点盲目的自信就是你现在死撑的基础吗？
是的，以理发的攻击性其实隐藏得很深。紧接着，以理发声称自己大半夜看到了一个神秘的异象，得出了一个伟大的启示。
那个神秘异象，我看传统的翻译是，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吗？人岂能比造他的主洁净吗？
对，就是我们最常见的翻译。
说到这个，我真的觉得有点好笑。以理发搞的那个神乎深神，半夜毛骨悚然的，最后就得出一个人不如神公义的结论。
听起来像句废话，对吧？
简直就是一句废话。全世界谁不知道人不如神洁净？他是不是戏太多了，非要用个通灵体验来包装一句绝对正确的废话？
哈哈哈，你敏锐地抓住了传统翻译带来的荒谬感。沃尔东博士在这里指出了一个严重的翻译误区。
怎么说？
当我们回到古希伯来语的语境中，你会发现问题出在代表洁净的那个词塔哈。
塔哈这个词有什么特殊含义吗？
这个词根本不是指道德上的完美无瑕，它指的是一种仪式上的状态改变，是从一种不洁净的状态转为为洁净的状态。
就像古代人进入神庙前必须经过某种沐浴或者净化仪式。
对，这就是关键所在。上帝是永恒完美的，他从来没有处于过不洁净的状态，因此上帝绝对不可能经历塔哈尔这个从脏变干净的过程。
哇，也就是说在希伯来语的语法里，用塔哈尔来形容上帝是完全行不通的。
是的，逻辑本身就是断裂的，就好比你不能说光比黑暗更擅长开灯一样。
那以理法这句话真正的意思到底是什么？他到底想表达什么？
沃尔顿博士指出，正确的翻译应该是，在上帝的视角下，必死的人能算是公义的吗？以利法是在利用古代近东极其普遍的常识来对约伯进行降维打击。
也就是人皆有罪，没人能在神面前称义这种常识。
没错，潜台词就是，大家都知道人都是有罪的，你约伯中什么情高呢？赶紧认了吧。
这太狡猾了。这种居高临下的精神施压，约伯是怎么回应的？
到了第七章，约伯的反应极其震撼，他的炮火甚至都不屑于对准这几个朋友了，他直接越过他们，将枪口对准了上帝，
直接跟上帝对话了。
对，并且他使用了一种极具颠覆性的修辞。约伯说，人算什么，你竟看他为大。
稍微等一下，熟悉圣经的人听到这句话，脑子里肯定会立刻想起诗篇第8篇啊，大卫那首著名的赞美诗不就是这么写的吗？
是的， 人算什么？你竟顾念他？
那是对造物主赐予人类尊荣的感恩啊！约伯是在引用赞美诗？
他是在进行一场极其黑暗的戏仿，他把这首经典的赞美诗彻底颠倒了。约伯的意思其实是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关注我们？恕我直言，请你滚开，离我远点好吗？
天哪，把充满爱意的关注扭曲成了令人窒息的监视。
没错，他甚至称上帝为鉴察人的主。本来在其他经文里，这是一个极其温暖的词，代表保护，但在约伯嘴里，它变成了贬义词。
就像被监视了一样。
对，就像一个狱警，或者一个全副武装的狙击手，死死地将十字准星锁定在他的身上。
这种压迫感太真实了。就像好比你有一个权力极大的控制康老板，原本老板每天看着你是为了栽培你，
嗯哼，把你当骨干培养。
但是在约伯看来，这个老板是每天死死盯着他的电脑屏幕，过度关注他的每一个微小举动。约伯简直是在崩溃地大喊，求求你别盯着我看了，让我喘口气吧。
这个类比太到位了。约伯觉得自己已经身处一场极度不公平的审判之中，而且仿佛已经被单方面判了有罪，所以他只求上帝下达一个停止骚扰的法律命令，
就是离我远点。
甚至在第七章二十节，约伯说，我若犯罪，很多人把这读作一个假设句，但在资料的解析里，它其实是一种无奈的让步，
一种就算我错了又怎样的让步。
完全正确，他的意思是，就算我真的得罪了你，就算我失宠了，你如此强大，为什么不直接原谅我？为什么要拿我这么渺小的人当靶子，死死咬住不放？
这种对控制狂奔审视的忍无可忍，终于在第十三章迎来了大爆发，对吧？
是的，也这是整卷书中被误解的最深，但也最著名的一句话。
我知道这句，很多海报上都印着传统的翻译，他必杀我，我还要指望他。
对，英文是 Though he slay me,I will hope in him.
听起来，约伯就是一个完美的受害者，一边挨打，一边流着泪表达忠诚。
但这是翻译史上一个巨大的分歧。当你去看希伯来语文本时，你会发现一个让人倒吸一口凉气的发音重合。
翻音重合。
在希伯来语中，对他发音是 low, 和表示否定的不发音也是 low。这两个词发音是完全一模一样的。
我的天，也就是说，当古人口耳相传或者朗读这句话的时候，听的人根本不知道他在说对他还是在说不。
没错，这就导致了天壤之别的翻译。有的版本翻译成极其虔诚的我还要指望他，而另一些版本则翻译成彻底的绝望，看哪，他必杀我，我毫无指望。
一个是终极的希望，一个是终极的绝望，这也太分裂了。那沃尔顿博士怎么解开这个死结呢？
沃尔顿博士提供了一个极具穿透力的视角。他指出，在希伯来语中，希望这个词的核心概念其实紧紧绑定着等待的动作。
等待？
对，结合约伯之前那种颠覆赞美诗，要求上帝停止骚扰的激烈态度，最符合约伯当前逻辑的准确理解应该是，即使他可能杀我，我也绝不默默等待。
哇哦，这完全是一个令人拍案叫绝的时刻，这根本不是什么温顺的受害者啊。
绝对不是，他不仅没有放弃，反而在武装自己。
他就像是站在宇宙法庭的中央，知道对面是全能的造物主，知道自己开口可能瞬间被击杀，但他依然挺直了腰板说，我绝不闭嘴。
这展现出的是一种何等狂热的勇气。他的朋友们一直在警告他，不要和上帝争论，人是不可能赢的。但约伯宁愿冒着生命的危险，也要站出来陈明自己的案件。
太硬核了。为了理清这背后的根本分歧，我们可以快速把另外两个朋友，就是比勒达和佐法的发言也整合进来看一看。
好的，比勒达其实是那种传统知识的死忠粉，他的核心逻辑就是因果报应，
就是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
对，他说，上帝绝不偏离公平，既然你家破人亡，肯定是你或者你的孩子们犯罪了。他的建议很简单，认罪吧。只要你认罪，把你失去的东西拿回来。
这就是生活中最常见的那种事后诸葛亮。那佐法呢？
佐法更加非黑即白，他直接指责约伯太傲慢了。他甚至刻薄地认为，约伯现在受的惩罚相对他的罪来说还算轻的。
这也太恶毒了吧。
是的，但他的建议依然是一样的，放弃罪恶，一切都会好起来，你会重新获得利益。
听完他们的话，我算是彻底明白了，这些朋友其实就是在充当那台善恶自动售货机的推销员。
没错，推销员。
他们的逻辑就是利益至上，认错只是个策略，目的是为了拿回你想要的好处，你的财产，你的健康。
极其精准。如果你在第一轮辩论的结尾做一个宏观的梳理，你会看到朋友们都在描绘公益能带来的美好利益。
而约伯对所有朋友的统一回应就是，你们全都不懂装懂。
对，约伯说，上帝太强大，我需要一个辩护人，给我一个停战期，把最真实在在的拿出来给我看。
他不需要那种虚假的好处。
没错，他明确表示他对富亏财产已经没有任何希望，也绝对不会被朋友们视为最高价值的利益所驱动。
他就是不投那枚虚伪的硬币，这就完美呼应了我们在开头提到的，约伯守住了他的完全，也就是动机的纯粹。
是的，他不接受廉价的安慰，不为了拿回财产而低头认罪，他宁愿死，也要换取一个站上宇宙法庭自白的机会。
令人敬畏。今天我们拨开了千年来翻译的层层外衣，看到了一个愤怒困惑的约伯。他用最高级别的咒诅表达痛苦，他篡改经典的赞美诗来反击上帝的过度监视，他拒绝默默等待。
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极限测试。
确实如此，也在我们来到了今天深度探索的尾声，我想向你，也就是正在听节目的你，提出最后一个问题。
这个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。
在今天的讨论中，我们特别提到过，古人约伯没有任何关于死后世界、永生或者死后赏罚的概念。他坚信死亡就是一切的终点。
也就是说，没有任何死后上天堂或者来世好报作为奖励承诺。
对，在完全没有这些承诺的情况下，他依然在拼死捍卫自己纯粹的公义。如果我们现在把这个测试放在我们自己身上，
剥离掉所有的现代观念。
没错，如果我们剥离掉现代文化里所有关于因果报应、好人一生平安、死后天堂奖励的承诺，彻底砸烂那台善恶自动售货机，当你发现所有的潜在利益和回报都被清空时，你今天行善的目的还能像约伯这样通过这场极限测试吗？你的公义还能独立存在吗？
这是一个非常扎心的问题。
感谢你参与今天的深度探索，带着这个绝对值得深思的问题，我们下次再见。